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好，感谢神恩典，我们进入新的2026年。在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一直对于国语堂的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有一个祷告。我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每个人都能够更加深切的认识神，能够更加真实的经历神，让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线下扎根，我们的灵性能够线上结果。灵性就是我们对人事物的各种的回应，各种的反应，这代表表征的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属灵的生命。这是我今年初以来一直盼望，对于我们整个国语堂，当然包括我自己，有这么一个祷告，这么一个改变。刚才领诗的陈桂金姐妹同样也让我们一唱诗之前，一开始先跟周围的人讲，今求神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赐福其他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神，首先需要能够来有这种渴慕，心灵深处的这种渴慕，愿意能够来聆听神，愿意能够来寻找神。今年上半年我们会传讲沙漠记这个书卷。在沙漠记里面有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些人物，有沙漠，有扫罗，有大卫，我们都知道。其实围绕着沙漠，围绕着扫罗、大卫，周围都还有其他很多的人。当年所有那些人都亲身经历过跟神的这种生命的交往，生命的历程，他们就在这个历程里面真实的来认识这位耶和华神。所以我们盼望今年上半年借着撒母耳记的这个经文，借着当年这些人物与神的经历，我们同样能够来学习来领受，也帮助我们跟他们一样能够更深来认识神。所以今天我将用撒母耳记上1章1到18节这段经文，就哈拿的跟神的经历这段经文，让我们来认识这一位怜悯垂顾子民苦情的一个耶和华神。下一次在2月1号，我要借着撒母耳记上2章，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跟撒母耳孩童撒母耳之间的一个很强烈的一种对比，来认识这一位明察秋毫、赏善罚恶的耶和华神。2月8号，我会借着神对孩童撒母耳的呼召，来同样认识这位神是一个预备仆人、呼召仆人、差遣仆人的神。这些事是发生在哈拿、撒母耳、以利的两个儿子的身上。其实这神让我们知道他们这些经历，为的是要来帮助今天的我们，今天的你，今天的我，让我们能够更深切的来认识这一神，也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能够来回应，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扎根，能够成长。所以今天我就准备从3个方面来思想今天这个主题，怜悯垂顾子民苦情的神。第一方面是难以缓解的伤痛，是哭泣不吃饭。第二方面，哀痛哭泣的愁苦为默祷仰望神。第三，倾心吐意的祷告，脸不再带愁容。让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你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你一再让你的子民，让你的儿女们亲身能够来经历你，就在各种的处境当中，在艰难困苦的处境中，或者在平安稳妥的处境中，都在经历着你。就是那些经历让他们能够真实的认识你。求主你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同样是你的儿女，今天我们也盼望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让我们的生命借着认识你，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 能够改变，能够扎根，能够结果，也同样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去赐福周围的人。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无论是听的是讲的，我们都从当年哈拿的经历当中，从哈拿跟你的互动当中，我们得到提醒，得到激励，我们生命也得到培育跟塑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一方面，我们来思想难以缓解的伤痛，是哭泣不吃饭。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讲到，有一个人叫以利加拿，他每年都会带着两个妻子还有皮尼拿的孩子们一起从他们所在的地方拉玛到示罗来敬拜朝见万军之耶和华。从以利加拿的这个行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 有一个敬虔的一个生命，因为他能够每年都带着一家人从拉玛专程到示罗这个地方来。因为当年约柜在示罗这个地方，约柜所在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在的地方，所以他愿意带着一家人从家乡每年按时到示罗来敬拜朝见耶和华。两个的距离二十几公里，其实在当年来讲不算短的一个距离，但他都愿意，他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虽然有很多的不方便，带着一家人来朝见耶和华。这是哈拿表现出来的他的这种敬虔的一个生命。那是在士师时代时期，我们知道在士师记二十一章那边就记载，当年的以色列人每年年年都会在示罗那边有一个敬拜祭祀耶和华的一个节期。神在出埃及记其实也专门给以色列人一个命令，命令他们每年都要至少三次到神的面前来守节。一次是除酵节，就跟逾越节连在一起，逾越节过后接着就除酵节七天，然后是收割节，也叫七夕节，也是五旬节，第三个是在收产节。神特别提醒他们，你们来朝见神的时候不可空手来朝见神。所以当年以色列人连上去敬拜祭祀耶和华都要带着祭物，他们不会空手去朝见神，因为这是神很清楚的一个命令。以利加拿就按照神的吩咐，他愿意都来。在敬拜耶和华的当中，祭祀完以后，他们一般都有一个丰盛的家庭的一个筵席来庆贺，那是他们朝圣之旅中的一个高峰。本来这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处境，他们祭祀敬拜耶和华之后，然后把他们献的平安祭、感恩祭那些祭物可以大家一起来共享，家人一起共享，一起来欢庆，也一起献神献上感恩。可是对于以利加拿这个家庭来讲，家庭筵席反而是给哈拿一个很伤痛的一个处境。原因就在以利加拿的一个妻子皮尼拿有儿女，可是哈拿没有儿女。当以利加拿分食物给家人的时候，皮尼拿跟儿女们可以很开心欢喜在那边享用他们的食物，可是哈拿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虽然丈夫很爱她，丈夫给她的食物是双份，但是丈夫这爱没办法真正能够缓解哈拿伤痛的心。尤其是在这个时候，皮尼拿经常拿话语来刺激哈拿，来惹她发怒。大概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嫉妒丈夫对哈拿特别的好，特别宠爱哈拿。所以对哈拿来讲，每年这个家庭筵席敬拜耶和华之后家庭筵席，是他心里最难过最伤痛的一个 处境。他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本来是恩惠，可是从人的眼睛来看，从人的眼睛来看，其实哈拿好像看不出他真的是一个蒙恩的人。他很想要儿女，神不给他儿女。他很想在开开心心去敬拜祭祀耶和华神，可是在他处境中经常让他伤痛，让他心里难过。可是我们知道，其实哈拿是一个很蒙恩的人。我们也看到，不单单是神最后给他儿女，其实他的生命中都有蒙神很大的一个恩典恩惠在里面。当年哈拿其实面对三方面，面对三方面。首先他面对是耶和华神，刚才经文清楚讲是耶和华使哈拿不生育。面对不让他生育的这耶和华神，我相信之前哈拿应该跟神祷告祈求过很多次，但神一直没给他儿女。可是哈拿的生命回应，他没有因此埋怨神。从经文里面我们一点看不出哈拿对神的心里那种埋怨，他更没有转身离弃神。弟兄姐妹，今天有时候我们不时会碰到一些处境，一些很不容易的处境，很伤痛的处境，很看好像看起来就遥遥无期，没有结果，没办法突破的一些处境。今天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埋怨神，会责怪神，会问神为什么你不帮我一把。哈拿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提醒，这背后就是因为他对耶和华神的认识。第二方面，哈拿面对的就平尼拿。平尼拿每当哈拿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他就刺激他，惹他发怒，定义刻意要他生气。可是哈拿对平尼拿没有恶意先现，没有反唇先讥，更没有恶意对待他的孩子，对待他的家庭。这是他的生命，弟兄姐妹啊，这同时也在提醒我们。大家想一想，平尼拿竟然是在敬拜朝见耶和华的处境当中恶意来对待哈拿，拿话语来刺激他，要惹他生气。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恶。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也提醒我们每一位，包括我自己，每当我们主日来到圣殿，来到耶和华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的意念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同时在敬拜耶和华神，同时在心里盘算着怎么样来对付其他人？这背后就是我们的生命。哈拿的恩惠就在他背后的这种生命，这是他跟神经历被培育出来的一个生命。第三方面，就以利加拿，以利加拿很宠爱哈拿，应该说他完全接纳他。虽然他没有孩子，对当年的以色列人来讲，没有孩子是一个很大一个羞辱，但他完全接纳哈拿，可以说他就百般宠爱哈拿。可是丈夫的爱对哈拿是非常重要，给他很大安慰，很大支持，但丈夫再多的爱没办法缓解哈拿的伤痛，所以哈拿还是愿意完全顺服他的先生的一切的安排，包括每年从拉玛到示罗来朝见敬拜耶和华。虽然每年都发生同样的事，每年都他心都受到刺激，每年他都心里都难过，都伤痛，但他还是愿意顺服丈夫，跟着一家人一起来朝见敬拜耶和华。 因为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是耶和华神。同样在这过程中，他也考虑兼顾到家庭的需要。等会他去到耶和华殿去朝见耶和华，去在神面前祷告之前，他要等全家人都吃完饭他才离开才走。他考虑到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需要，这是哈拿的一个生命。哈拿为什么有这个生命？我相信背后就是他的一个敬拜的生命，他敬拜尊崇仰望耶和华神的一个生命。我们都盼望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神，我们需要能够更多来经历神。那首先我们要培育我们的敬拜生命，我们遵从敬拜仰望耶和华神的生命。所以每一个主日的崇拜非常重要。我们主日崇拜的中心跟焦点是神，这是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会明白，也牢牢记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今天的崇拜从开始到末了，我们的中心，我们焦点就是耶和华神。从我们的入坛的诗开始，入坛诗是表明我们在诗歌里面讲到，我今前来敬拜你。借着入坛诗，让我们有预备这样的一个心境，我们是一起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因为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是尊荣的神，是圣子耶稣基督愿意成为一个赎罪祭，才使得我们今天属于神的儿女，才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在入坛诗的时候，我们表明我们自己愿意一生舍己来跟从主。接着是主在圣殿当中，同样提醒我们，今天神就在我们的中间，包括现在我们就在讲道在分享信息这期间，神就在这中间，神就在上面。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这心，肃立肃静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好好听神借着在崇拜中对我们的心灵来说话。主在圣殿中完以后，我们有诗歌敬拜的一个宣召，宣召同样是要把人，把我们每个人都带到耶和华神的面前。然后会众诗歌的阶段，我们同样是大家一起同心，从心里向神，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所以会众诗歌敬拜是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参与的。领诗小组每个星期都特意提前把他们这个主日要敬拜的诗歌发在我们的组长群里面，就盼望我们的组长能够把它分享在我们的小组，让弟兄姐妹在来崇拜之前，我们在家里都先熟悉今天崇拜当中我们要唱的诗歌。当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同心，一起来颂赞我们的神。我们的中心焦点仍然是对着耶和华神。接着由我们的牧导同样是牧者，我们在神的面前为着我们的救赎献上我们的感恩，为着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仰望交托在神的手里，也为着我们的奉献来感恩来祷告，同样都是完全对准耶和华神。我们很感恩国语堂一直有诗班，一群弟兄姐妹一直在服侍，现在不少教会都没有诗班了。诗班是代表我们同样来献神献上颂赞献上感恩。诗班弟兄姐妹都花了很多时间，他们在主日下午主日上午练习，在家里自己都练习，它代表我们 把诗歌、把赞美献在神的祭坛的前面。虽然诗班献诗的时候我们不开口，但我们的心是跟着他们的献诗一起献神来回应，一起献神来感恩、来敬拜。我们的信息的分享很重要，弟兄姐妹都很看重我们的信息分享，的确很重要。但讲到信息分享的关键重点不在这个传道人讲得好跟讲得不好，关键重点在我们今天怎么样来领受神借着传道人带给我们的信息。每次的信息里面一定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盼望能够，神是盼望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能够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所以就在现在这个时间段，现在的关键是我们的心怎么样向神能够来敞开，怎么样来领受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真理的教导，更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来回应，怎么样来活出神对我们的一个教导，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塑造，也借着我们的生命让其他人能够得到帮助，得到祝福。回应诗歌同样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立志，我们听了信息分享之后，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愿意怎么样来回应，愿意怎么样把它活出来。家事报告、荒原报告、家事报告也是一起来关心神家的事，神自己都很眷顾、很看顾、很关心他的家、他的教会。我们作为神家的人，在家事报告过程中，我们同样一起来关心我们教会的一些事情，我们一起能够委身参与，一起同心来建造这个教会。后面有主祷文，有主在圣殿中，就跟入坛诗其实是相一个呼应，同样再次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树立在神的面前，向他感恩，向他颂赞。最后是退坛诗，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每个主日都唱，没有什么多大的感觉。其实退坛诗是再次提醒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来回应。大家仔细看退坛诗的这经文的歌词，盼望今天我们等会唱的时候，我们好好思想，好好真的按退坛诗这样来做。我们崇拜结束以后，领受祝福差遣，我们是带着神给我们的使命，带着我们今天领受的教训，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把它实践出来，把它活出来，让神的国度得到拓展。所以我们大家看到整个的崇拜、整个敬拜中心就在神，就在耶和华神。所以真的很盼望，特别是鼓励在网络上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们，尽可能来参加实体崇拜，除非是身体的原因，除非是很特殊的原因不能来的话，尽量能够实体参加崇拜。在这边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同心同声来颂赞敬拜耶和华的神，因为今天我们的敬拜的生命会影响我们每天遇到各样事情的一个回应。哈拿当年能够有那种生命的回应，他在神面前的敬拜的生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命基础。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职场，甚至在服事的处境当中，其实我们都不时碰到一些事情，甚至很可能是一些让我们很不开心、让我们甚至会伤痛的一些事情，我们怎么回应？就在我们的敬拜生命，就在我们对耶和华神的一个认识。求主帮助我们，接着哈拿他的这个生命的一个经历，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好来培育，好好来塑造我们敬畏耶和华、敬拜耶和华神的这种生命。 第二方面，我们来思想哀痛哭泣的愁苦，为默祷仰望神。第九节这边就讲到哈拿等到他们家人在示罗吃喝完以后，就起来到耶和华神的殿里面，来到耶和华的神的面前，因为他心里愁苦，痛痛哭泣，他向耶和华来祈祷，来祷告。祷告中他也跟神来一个许愿，他求神垂顾他的苦情，眷恋不忘在他面前的他的使女，能够赐他一个孩子。他许愿如果他真有一个孩子的话，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肯定是来自耶和华神给他的，因为之前那么多年他都一直没办法有孩子，所以他愿意把神赐给他的孩子归还给耶和华神，而且是让他终身归给耶和华神，不用剃刀剃他的头。这个愿是一个叫拿西尔人的一个愿，在民数记那边就有这记载。一般拿西尔人的愿是只有一段的时间段，就人在神的面前许愿，他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他愿意离俗归耶和华，也就是离开俗世的各种的生活方式，他分别为圣，要圣洁，能够全然归给耶和华神。可是哈拿在神面前这许愿，他是要把他的儿子，如果神给他的儿子的话，要让他终身都归给耶和华神。哈拿的一个生命就是他有这种属灵的智慧，他知道丈夫在爱他，在宠爱他，丈夫没办法给他一个孩子，他知道只能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来仰望这位施恩典施怜悯的耶和华神，这一位会眷顾他苦情的耶和华神。这是他的一个生命，所以他能够，大家留意到经文里面，他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他祷告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不住的祈祷，他心里一直在默祷，在默祷中，其实哈拿就是在感受到神跟他的同在，其实也同样在经历着神给他一个同在。等到后面我们看到哈拿能够有个确信神会给他一个儿子，就在这个过程中，就在他神面前不断祈祷，心中默祷这些过程，因为在这过程中他真实经历到神，他还把他全然他的需要全然仰望交托在神的手里。在神面前的祷告操练，祷告的生命是非常重要。今天也是小组带领我们唱诗，里面好几首都提到是祷告。盼望弟兄姐妹们，今年我们盼望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今年我们愿意更多来经历神，我们就从我们的祷告开始，我们把时间愿意拿出时间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在祷告中来经历神，祷告中来认识神。我很喜欢东尼富斯福尔的一段话，有关着默祷操练的一段话。他说，寂寞祷告中我们是沉默的来深信上帝掌管一切，我们只需要简单的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状况放在上帝的面前，不必思想如何向上帝建议我们可以做的事，也提醒我们的焦点施予者上帝而非他所赐的礼物。静默使我们的祷告迈向更深的层次，不再停留于祈求而进入功能的领域。当年的哈拿的生命，他就跟耶和华神能够有这么一种 共荣的一个生命相交的一个状况。他在神的面前就简单的就把他的需要，把他的生命的状况都放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因为他确信耶和华神会垂顾他的苦情，耶和华神不会忘记在他面前，虽然是一个婢女，一个微小的一个婢女，但神眷顾他，因为神爱他。第三方面，倾心吐意的祷告，脸不再带愁容。当时哈拿全身心的沉浸在跟耶和华神的一个互动交祷告相交的过程中，他都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处境，甚至都忘了旁边还有以利祭司坐在旁边，也没有去留意到以利祭司以利都在看着他。以利在旁边看着他，只动嘴唇没有出声音，还以为他喝醉了，这是他对他的一个误解误会。但是当以利知道哈拿的真实的情况，从哈拿的回应里面，虽然他不知道哈拿具体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但作为祭司，以利就给他献上他祭司的一个祝福。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都是军中的祭司，今天在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教会这个属灵的群体里面，我们有没有能不能像他当年的以利这样子，虽然或许我们对他人有时候会有些误解，不了解不清楚，但是当我们了解明白之后，我们是不是愿意能够去为他们的生命带上我们的祝福，把人同样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祭司仍然是要求耶和华能够来允准他的一个祈求，这是一种属灵的一个陪伴。今天神把你把我放在我们麦金国会堂这个处境里面，不单单我们自己生命要成长，我们自己要经历神，我同样盼望我们也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神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把其他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在神面前同样能够蒙恩。这是当年祭司的责任，当然祭司还有其他很多责任，但其中这个陪伴这个责任，今天神也把这个责任托付给我们。所以我很盼望弟兄姐妹们，求神赐给我们有个敏感的心，让我们留意去察觉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身边的一些新来的朋友，察觉他们真正的一个需要，知道之后我们就用爱心去陪伴，去支持，去帮助他们。在这过程中，我们是双方一起来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作为。就像当年以利其实同样见证也经历耶和华神在哈拿生命中的一个恩典。哈拿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改变？他本来是愁苦吃不下饭，可是经过在耶和华神面前的祷告，又领受了祭司给他一个确认。经文讲到他转身就去吃饭，脸上不再带愁容。虽然那时候他其实还没有孩子，但他心里已经有个确信，有个确认，确认神眷顾他，神会赐给他一个孩子。他的确认来自哪里？就来自于他跟神的这个关系。经文这边讲到，他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倾心吐意，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能够在几个人面前，我们能够倾心吐意。倾心吐意代表着是一种信任的关系，是一种安全的一个处境， 可以把心里所有的意念、所有的思想，无论是好的是不好的，是强壮的还是软弱的意念思想，我们都能够坦然的分享。当年哈拿就可以，就是他跟神的这个生命的连接、生命的关系，使得他心里有这种确信、有这种把握，神会眷顾他，神会帮助他。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借着葡萄树跟枝子教导我们，我们要在他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成长，我们才能接触这生命的果实。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主耶稣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的重点，一个是我们要在他的里面，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也就是要跟耶稣要一直维持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连接关系。第二个教导就是彼此相爱，就是我们的属灵群体的彼此的帮助。哈拿当年就是跟神有这种生命的关系，培育出他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来领受神给他的应许。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也同样在神赐给我们的这个迈进国义坛这属灵群体里面，我们也来塑造建造我们跟神的生命的连接关系，我们也彼此相爱，生命一起能够来成长。今天的经句是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那是当年摩西，神叫摩西第二次凿出石板，然后让摩西站在西乃山的山上，耶和华神就降临在西乃山上，站在摩西面前的一个宣告，也就是神要颁下十诫之前的一个宣告，宣告耶和华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轮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孽，神也万不以有罪的无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自主直指直到三十代。这是神自己亲身向他的子民，向今天的你跟我来宣告，这也是今年盼望我们一起能够来认识的这位神。这位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这位神也是轻慢不得的，因为他万不以有罪无无罪。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借着当年哈拿的一个经历，让我们能够更深认识他，更多来经历他，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赐福其他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你当年施恩怜悯，垂顾哈拿的需要，垂顾他的苦情，眷顾他。我们知道你是不变的神，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你都不改变，今天明天你仍然是一位施恩怜悯的一个神，仍然是一位眷顾你子民的神。求恩主你自己亲自来引导感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更深来认识你，我们也更真实的来经历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扎根成长，来荣耀你的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